以赛亚书35:1，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我们在讲得胜，我们在讲成胜，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讲，包括这里讲到说欢喜快乐啊。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不管我们的个性和处境，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可能我们的生活这一生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像旷野和沙漠，也就是我们干渴、贫瘠、缺乏、走路辛苦、太阳晒得很痛，工作家庭都是一个煎熬，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那以色列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以及他们的历史常常跟旷野和沙漠连在一起，所以圣经也常常用旷野的和干旱地方的状况来形容人生，以及旷野和干旱地方的改变。这里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文学的描述。圣经上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大山小山都会拍手。各位，你能想象，就是我们以前在台湾，我们小时候流行一个电影《梁山伯祝英台》啊，然后里面有个歌好像《远山含笑》。这可能姐妹们这种感觉多一点哈，我们男生看山没有什么笑的，看天有没有什么笑，那种多愁善感才会啊，山对我微笑啊，海对我如何啊，啊我可能那个可能女人比较会多这些，我们看山就是山，看海就是海，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最多看到海，嗯。这可以在这里盖个游乐场所，可以赚多少钱？这个山可以开发成观光区，可以赚多少钱？我们会讲这些哈。这不是纯粹在讲笑话。各位，这个世界对你友善不友善？就有的人觉得这个世界山啊、水啊、建筑物啊、地铁啊、人啊，对你都是有敌意的。冷漠的、陌生的，我想我们会有这些感觉。在以赛亚书是一卷旧约很重要的一卷书，里面也讲到，大概所有重要的教育都有讲，包括上帝的创造，包括上帝的拯救。这里在讲到上帝的创造、拯救以及管教、刑罚。我不知道当初在神创造的时候有没有沙漠，应该有沙漠。沙漠、海洋和各样东西，各有万事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只是在堕落、上帝咒诅这个世界以前，任何受造的东西，包括狮子、老虎、毒蛇、猛兽，还有滤过性病毒，这些东西都不害人的，在我圣山的各处，这些都不伤人不害物。将来在天新天新地也是一样，新天新地里面旧世界的一切都有，只是都不害人，都是荣耀上帝的，而且对人是友善的，而且万事万物彼此之间不会伤害的。那也许以色列人所能够体会到一个最伤人的环境，就是沙漠和干旱。沙漠、旷野、干旱，圣经曾经形容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地方，那是一个吞吃人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沙漠没有？那我们现在不讲沙漠，想想你的公司、上班的公司，或者工作的地方，或者你的家庭，那个地方，你的公司、你的家庭、你的学校，甚至你的教会。是笑脸迎着你的，是很欢喜的，还是你觉得都是很冷酷的？我想我们常常觉得是冷酷的。这里讲到说，旷野和沙漠会快乐起来。 啊，像玫瑰开花。这个文学，中外的文学这就更多了。各位，玫瑰开花，我也不知道各位啊，各位，我是一个很庸俗的人，我不大会去欣赏什么花什么这些东西，不大会欣赏。我会欣赏牛肉好不好吃，玫瑰不能吃，我就不大去欣赏它了。我是比较讲求实际的哈。但是有那么多的文学都讲的呢，花一开放，其实就像各位姐妹啊弟兄也是一样，一笑嘛，灿烂的开放，灿烂的笑出来。我说这么多都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很多的痛苦，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教会跟世人经历都是一样。这原来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欢乐的伊甸园，后来变成一个愁苦的，是一个吞吃人的，是一个可怕的，是一个没有笑脸的，是一个冷酷的，是一个叫我们死的。你们看过，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面有讲到一些沙漠的。各位，沙漠实在是很可怕。那个在沙漠里面，以色列在旷野，圣经上后来就在形容这40年的路程，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在走的路一样。偶尔有的时候有绿洲，有个台湾有个教会的名字就叫绿洲教会 Oasis， 就是好像表示我们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面，教会是一个绿洲，这里有水，这里有树，这里有水果，这里有阴影，甚至会开花。各位，我也不知道你的生命里有多少不开花的时候，你的生命里有多少不笑的时候。好，这里再讲到我这本圣经一节二节的标题是遭难后必获欢心，这标题写的没有错。在讲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上帝，最后亡国了，亡国被掳被惩罚之后，对那些悔改的人，神会再带他们回去。好，这种模式用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上都可以，就是不管是世人或基督徒，我们原来都是上帝造的，我们都在伊甸园里非常美好，然后这个世界被咒诅了，我们得罪了上帝，或者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在流奶与蜜之地安定下来，神也给他们好的王大卫所罗门，但当他们一再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到最后，他们就美好的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被烧被掳被杀，没有国没有家，没有地方可以去。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跟你们现在在日本也差不了太多。我不谈政治上的事，但是你会来日本，多多少少从好的来讲，就是你要更好。你在国内觉得发展不够，要在这里；坏的来讲，就是你要生活的更，你要从一个坏的生活环境变成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我不再讲中国好不好，日本好不好，我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都想到美国去啊，或到澳大利亚去啊，或到加拿大去啊，我们想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生活。那各位，你可能也有到了日本，你是不是生活得更好呢？不一定。问题是也可能生活得再不好，你也不想再回去。那你不管在中国、在日本、在美国、在台湾，到最后你一定要面对一个，就是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你去一个死亡的地方。我们上堂讲脱离了这地上的臭皮囊和帐篷，你要去的地方是好还是不好？不信上帝人，每个人都怕去那个地方，但没有一个人能躲那个地方。就这里在描述的就是我们的人生，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们曾经很美好，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后来很不好，因为我们在罪恶中。 但是基督徒就会有一个，不管你曾经是不信主，或者你信了主又远离主，我们有一个非常棒棒的盼望，不会消失的，就是你只要回到上帝那里，沙漠之地也可以开花的。而我看过这种电影，这是真的，就是像什么国家地理杂志啊 Discovery Channel， 我不知道日本叫什么，就演沙漠有开花的时候，沙漠是干旱的，但是有些不是，应该不叫沙漠，旷野了，很干旱，有些地方可能十几年有一次沙漠的，包括仙人掌会开花，或者你在沙漠里看到绿洲，那特别的美。人生很多的丑恶，那个丑恶如果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悔改了，那会有更伟大的荣耀。那这里不但是开花，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加密与撒人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好，这里的形容就是沙漠的开花。这里即使你没有看过这些电影，你去什么植物园啊，有的那个温室里面，你可以看到沙漠其实有些非常美的东西，包括仙人掌，包括一些野花的在滋润的时候开花。这里他讲到几个美的地方，一个是利巴嫩，利巴嫩这个地方山上有最有名的就是香柏树，高大很漂亮。利巴嫩山上因为气候的好，土壤的好，有很漂亮的香柏树，姿态非常美，沙漠要变成像利巴嫩的荣耀一样。加密和沙伦，我们常常讲到沙伦的玫瑰花，希望你的生命里也像玫瑰一样，有很多的华美会赐给他。赐给谁呢？就赐给教会，赐给上帝的百姓，赐给曾经受到羞辱、受到上帝弃绝，因为他弃绝了上帝的教会，会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神的华美。这有意思了哈！上帝总是荣耀的，上帝永远是荣耀，上帝永远是华美的。奇妙的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华美和荣耀加在上帝的选民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华美和荣耀加在教会的身上。圣经里这一类的描述很多，我刚刚讲的就是沙漠变成绿洲，沙漠变成花园。各位都把这用在你的家里面，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经验，就家里跟地狱一样，我们都会有一些经验。这个跟地狱一样，夫妻的争吵是最多的，亲子之间争吵也是有的，为了钱，为了有外遇，为了读书，为了生活习惯的不一致，不一定要有外遇，也不一定要钱，就是家里就有那种冷酷的气氛，不喜悦的气氛，我们不能不回去，又不想留在那里，一进去就关门，回到家但是要回到自己房间，不想见人。所以这我想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时候神的家教会也是这样子。那再讲到公司啊、社会啊，我又想到日本这个社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巴比伦、在日本，你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这里有太多上帝的恩典了，全世界都知道，就是海啸以后日本人的反应了，那不是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有这么有礼貌、有秩序，而且能够挺得这么好，有这么多的美德，在那么大的灾难中还那么守法，还那么彬彬有礼。各位，这是上帝的恩典。其他的国家民族也都有，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表达出来的。各位，甚至在最愚昧、最荒唐的事上也可以看得到。我不要讲别的，当恐怖分子那个飞机撞到纽约那个大楼的时候，我自己想到，哇，这些人奋不顾身为这一个理想 视死如归，而且非常欢乐，太了不起了。只可惜他们的方向是错的，但那里面有伟大的成分，有一个置自己个人的生死荣辱于度外的那种想法。可惜他们的方向错了，就变得非常残酷。这个世界人间的各种的丑都可以反映出一种美，各种的美也可以反映出一种丑。基督徒总的来讲还是喜悦的。其实在最不幸里面，我就说像恐怖分子所做的，或者像纳粹，或者像有一些邪恶的一些人所表达出来的，他还是表达出有些时候是力气的力，有的时候是勇。甚至在很悲哀的事上，我们也看得到。你看杜拜，我不知道日本翻什么，在阿拉伯那个半岛那里有个有应该是九个国家，阿联酋，我们台湾翻阿联酋，阿拉伯联合大公酋长国啊，好像有九个吧，原来是什么，后来分成九个，那其中一个就是什么阿布达比吧，是吧？首都就是杜拜，就全世界最高那个楼，全世界最高，你网上搜一搜，你看那个杜拜那个城，哎呦，真是不得了，太宏伟了，有那么高，而且那是沙漠，各位，那通通是咱们中国人建立的，通通是我们中国人建的，差不多，因为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的，大概都是中国的农民工去建立的。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去年到加拿大，我知道有一些华人教会去那里传福音，我才知道那里的工人啊，就是中国人，你看，并不是阿拉伯人，并不是在沙漠长大的。但是我听他们讲，就是他们签约跟当地的不管是政府或建筑公司签约，跟这些农民工恐怕那些连中文都不认识，因为政府也多少有点保障，所以他们都签了一个合同，他们连中文都不认识，那都是英文合同，上飞机之前签，他们只知道一件事，签了这个你每个月有8000块人民币，不少啊，包吃包住，然后你到杜拜那里修工程，当然实际到那里拿到的没有那么多。这台湾中国大陆都一样，我们两岸之间兄弟之邦，情同水乳之交融，都一样的贪婪，一样的下流，一样的邪恶，也一样有伟大的地方。我们能欺负人的时候欺负人，我们能伤害人，对自己有利我们也会伤害人，不是两岸之间，全世界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一样，表达的不一样，就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去那里，他们的确有吃有住，他们所在那个沙漠地方室外一天就可以把你晒死，他们说可以到45度，摄氏45度，我不知道那是热到什么地步，身上都会灼伤，只有中国人肯在这些地方工作，那么高的楼修，一天工作很久，所以那里的人很能听福音，所以华人就有一些人去那里传福音了。你看那个楼修的真漂亮，那个街道真漂亮，绝大多数我们华人在修的，其实不只是，全世界各地都是，只要有钱可以赚的地方就必定有中国人。各位，这是伟大呢还是可怜呢还是都有呢？我觉得都有。我是因为比较熟悉中国人，其他的国家民族个人，吉普赛人、阿拉伯人、黑人、白人，各种人都一定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有非常可贵的优点，也有非常可憎的缺点，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形象造的，都有了不起的地方，也都有堕落邪恶的地方。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畏。那就在每一个国家民族，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 信了上帝以后都变成一种肤色，有人说非黑非白，就是黄种人，没有没有，这是黄种人的自大。每个人每一个民族将来在天上都一定跟现在还有相似的地方，有它的特色，只是所有的相似所有的特色都只有是反映出上帝的美，没有任何的丑恶，而不是将来在今天，事实上就在这里。我要向这里的日本弟兄姐妹抱歉啊，我说了很多日本人什么，我希望没有翻译出来啊，日本鬼子啊这些字眼啊，我希望没有翻译出来，就像蒋帮蒋匪不要翻译出来，我也是台湾来的，这些东西人间还是会有他的痛苦，即使在教会里面，政治上种族上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圣经上在描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就是象征整个的人类一样，被上帝所爱，被上帝所造，又不断的弃绝上帝，被上帝加了各种的荣美，最后弃绝上帝就被上帝打击到亡国灭种。各位，今天也没有停哎，很多民族都有一种我们被欺负的感觉，中华民族也常常有，我们真是忍气吞声，受了这么多列强的伤害。各位，你去看印第安人，你去看印度人的历史，你去看黑人的历史，你去想想看你去看你们在的日本，两次挨了两枚原子弹，然后再又这么大的核子的这个灾难，受这么大的痛苦，你想想日本，你想想以色列人，几千年来就是被追杀，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以色列人、犹太人。你如果看中世纪的历史，犹太人也是我们基督的耻辱啊！我们对犹太人非常的坏，犹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活不下去。然后到二次大战的时候，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规模的杀他们600万人，不是在战场，在煤气室里面。然后你看看，如果你查一下，这个网上都看，你查那个字，我不知道日文什么，英文叫 genocide， 种族洗清。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曾经对其他的国家民族，包括我们中国汉人，对胡人，对异族人，种族洗清，大规模的杀，大人小孩都杀，大规模的流放，大人小孩都流放，在二十世纪没有停这个事情。好，我们不去讲那么多了，这种悲哀的事情，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因为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中拒绝归向上帝，这个选民遭遇到最羞辱最痛苦的事，他们亡国灭种。哎，可是上帝有恩典，上帝让他们这亡国灭种的然后再起来，再有荣美，上帝把他的荣耀加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指教会，指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但是上帝做这个事，上帝使教会做这个事。第四节第三节，你们要使，不是我，不是耶和华，当然是耶和华，但是是耶和华借着教会，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我们。各位，这也不遥远呢，这是我们今天每天常常都要做的事。在教会里，牧师要做这个事，长老执事要做这个事，小组长就要做这个事，我们彼此做这个事。当然我们常常做的是相反的，我们常常使强壮的软弱，常常使荣耀的羞辱，常常使信心刚强的不再有信心，常常使圣洁的污秽，这我们都常常有。 不，我们还是感谢主，上帝说拣选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再大的黑暗不能掩盖主的光明，主的光明一定胜过黑暗，主的圣洁一定胜过罪恶，主的荣美一定胜过丑恶，而且主使主的教会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各位，这都形容得很棒哎！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走路都走不动了，不是老了走不动了，不是什么关节不好走不动了，是你心死了，你不想上班了，你不想回家了，你不想起床了，你不想来聚会了，你不想读经，你不想祷告，你不想活，但是又怕死。女生还会怕死得很难看，还要上吊之前要擦个口红，对不起，是开玩笑的。我们信主的奇妙就在我们是死人，我们是软弱的人，然后上帝不仅使我们复活，使我们刚强，使我们的大麻风得痊愈，而且我们死人也能如此，不是我们，这原不是我们，是主。我们始终记得这个，你们要死，这如何死？如何使自己使别人强壮美丽，不再干旱，不再胆怯？各位，我们都怕，我们也常常有胆怯。在《生命记》应该28章讲，白天说巴不得现在是晚上，晚上巴不得现在是白天。我们不能面对现实了，我们不想看自己的配偶，我们不想看自己的同工，我们不想看任何人，我们躲，躲到最后我们也不敢看我们自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我们怎么把这一切都改变？各位，一切问题出在我们远离了上帝，一切答案出自我们归向上帝。啊，感谢主，我们甚至连归向上帝的能力都没有，永远都是上帝来选拣选我们，上帝来亲近我们，上帝来呼唤我们，上帝来爱我们。各位，我在第一天就讲，我们是唯独恩典，我们是唯独上帝。对，我们要拣选信靠上帝的道路，我们要选择上帝，拒绝偶像。但是你能选择上帝，是因为上帝先选择你。这圣经上的话，不是我们拣，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这耶稣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才能拣选他。因为我们不是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吗？所以我们呼唤主，主啊，帮助我。但是你能够呼唤主，是因为主先呼唤你。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连呼唤主的能力都没有。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们只会躲避主。是神先呼唤他的，亚当，你在哪里？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这个呼唤，包括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道，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口渴的到我这里来，是上帝呼唤我们。在神学里面，这叫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上帝的呼召临到那些有信心的人身上，他就会有个反应，他就会说：“我在这里。”哦，主啊，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要信耶稣，我要回到教会，我要认罪悔改，我要相信。因此，我们怎么使人强壮起来？我们怎么使自己强壮起来？我们只能说仰望上帝，看哪，你的神。有一个诗歌，江彼得森写的 Behold your God， 看哪，你的神。这不是施洗约翰 介绍耶稣吗？看哪、啊、神的羔羊。我们在任何时候教会里面所做的，不管用什么形式，圣诞特会或平常聚会，或者说圣餐，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呼召，都是一个我们指向上帝，看哪、啊、你的上帝。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在传上帝，看哪、啊、你们的神。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强调神来拯救，我们强调神给你活水，我们强调神医治，我们强调，我们也强调神来报仇。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难懂的，其实也是我们一贯讲的，就是看起来有个矛盾，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公义，以至于他出手就会死人，他太圣洁良善了，他容不得丝毫的罪恶，任何有罪的人事物都会被他消灭。但从另外一方面，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也又是他的怜悯赦免，这两个，一个是他的圣洁公义，一个是他的慈爱和赦免，随时都不能分的，但最完全的表达就在他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不仅显出上帝的爱，也显出上帝的愤怒，因为十字架不仅是让我们得生命，十字架更明显的是上帝让他的儿子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消灭罪恶，所以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承受那个罪恶。所以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一方面是指着很简单的说，神会让历世历代所有的抵挡上帝的力量被消灭，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让神的儿女被拯救。事实上，在上帝管教刑罚以色列，在让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就是神在报仇的时间，神在拯救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在报仇的时间。就我们人会觉得说，他消灭恶人，他消灭恶势力，他拯救他的子民，这是报仇。其实你不要把它分开，因为我们也常常是上帝的仇敌，我们认罪悔改，他向我们做的报仇就变成报答。我们没有什么好事叫上帝报答，但记得我们一再讲的，我们披戴了耶稣，耶稣所做的一切上帝就会报答。上帝实在是非常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顺服他所做的一切事，上帝会赏赐，会祝福。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就得到这些祝福。这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讲，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上帝给他的祝福他就给我们。每一个，当然这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耶稣再来的事，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耶稣第一次来的事。通常我们会讲耶稣第一次来是施行拯救，再来是施行惩罚。其实约翰福音也讲，他第一次来也是在施行拯救，也是施行审判。我来不是要灭命，是要救命，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耶稣再来，固然我们常想到那些启示录可怕的，但是耶稣再来，圣经上也讲，正是我们这些天天在等待上帝，如果你是在等待上帝的人，哎呀，我们感谢主，那一天就是我们的新郎来接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不太雅的比喻啊，每次讲到这里都不太雅，但是又很恰当的比喻。各位，我们今天哈、啊、在等耶稣的人，你在等耶稣什么？你说我也不知道哎，因为老实说，我从来没等过耶稣。 这就是老实话，如果你能说这句话，我们等很多嘛，我们等有工作啊，我们等这个日本的什么绿卡啊，或者是什么给你啊，我们等发财啊，我们等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等一个儿子啊女儿啊，我们都在等这些嘛。通常我们大概不太会去等主吧。各位，你会每天早上去等啊，早上起来看圣经吗？应该没有吧。哇，早上早点来我就可以看圣经了。如果你真的这样等，你就现在去看圣经了嘛。我们会很迫切的等，譬如说经济的衰退能过去，经济能复苏。如果你是开店的，你等客人上门嘛，这很多。哎呀，我们牧师天天都在等客人上门呢，真的。怎么每个主日人都来的这么少嘞？怎么该来的都没有来嘞？不能说不该来的来了，但是该来的都没有来啊，很多人都没有来，我们就在等啊。主耶稣也在那里等。不过我们还是说，你在等的一切，你又还想到说，主，我愿你来，我希望能等到你。各位，这真是需要圣灵帮助你，让你每天盼望主再来。其实主每天都来，主给你的十字架你都应该盼望。不过我现在要讲那个不雅的了。在中国历史上啊，应该是汉唐都有这些诗歌了，尤其是汉唐。因为我们跟匈奴的战争，对不起啊，这是汉人的字眼啊，跟匈奴的战争，所以汉朝我记得应该是成年男子一生最少有一次要被发配到边疆去作战。所以我们说的那些英雄啊，什么卫青啊、霍去病要去打那些匈奴，都是因为有大量的人被征到边疆去打。其实从秦朝开始，秦就是这样子。那以至于也有很多这样的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根本不会回来，你老公去了不会回来，早就死在那个河边了，死在某个西域了。这里诗歌很多，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看起来有点幽默，其实很伤痛，应该叫打起黄莺儿，不叫到辽西。就是有一个新婚的太太，新婚没有多久，甚至还没有新婚，老公就被到边疆去作战。那老公不在，那怎么办呢？只有在梦中见面了。梦中见面正愉快，她到辽西见她的老公了，哎呦，好亲热。突然这床那个窗头的那个鸟黄莺儿叽叽喳喳，天亮了把你叫醒了。你现在大概还没听懂，我告诉你，就是打破你的春梦，气死了就拿石头丢那个鸟。你打破我的春梦，我在梦中跟我丈夫见面，但你叫醒了我，现在当丈夫不见了，所以打起黄莺儿，拿石头丢那个鸟，不要再吵我。各位，这是有点幽默，但是很悲哀啊。我的丈夫一直没有回来，我只能在梦中见面，梦中都不能见，早上鸟儿一叫我就被吵醒了。各位，我在讲什么？你的丈夫就是耶稣，你知道吗？你的丈夫就是耶稣。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现在天上。哎呀，我们应该有个心，天天盼望他回来接我们。启示录讲到说，一个教会如果是常常装扮整齐等候他的新郎，那就有福了。就我们是在盼望见主的。各位，这里如果你还没有听懂，我就讲，我们有那种思念之情啊，主你什么时候回来抱一抱我。哦，我现在才听懂你在讲很色情的东西。对，圣经上不惜用最色情的字眼来讲我们在等候耶稣。 那圣经也不惜，因为只有用这个我们才听得懂最色情的字眼，在讲教会对上帝的不忠实。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我们在等我们的情郎，那个情郎就是我们的偶像，包括在教会里的偶像，包括牧师就一天到晚希望的是自己能医病能赶鬼，教会有多大。上帝不是我们的情郎，耶稣不是我们的情郎，而是名声。所以不一定是你拜偶像才叫跟其他的假神苟合。当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以外成为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最爱的，成为我们昼思夜想做梦也在想，哎，我能发财多好，我能一病改鬼多好，我能够有以撒多好，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些取代了上帝。各位，什么时候常常的，如果我有个 iPhone 就好，如果我有个 LV 皮包就好，哎呀，如果我长得更美就好。各位姐妹弟兄，我们都在讲我们的状况，这个久了慢慢忘记上帝。最可怕的是我们在侍奉上帝中忘记了上帝。各位，这不是别的，这是 神对教会的责备。最好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里耶稣对他的责备就是，我知道你很好，你努力的工作，你不容忍恶人，你很勤劳，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带丢弃了，你要悔改。你可以有各样的劳苦，但是你把那个爱丢弃了。解经家常常在讨论那个爱是什么爱，我觉得很简单，那个爱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没有了，你对人也没有爱了，你还在工作，你还在侍奉，你还在有很好的侍奉，被上帝称赞的侍奉，但你可能没有爱了。夫妻之间也会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甜甜蜜蜜很浓的，没有，但是就是那颗心没有了。上帝在生活中的各样的事都不容许我们不爱他。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是新约的话，不是旧约的话，但跟新旧约一致。以色列的罪、教会的罪、外邦人的罪都是这样，我们不接受上帝，我们不爱上帝，我们用其他来取代上帝，我们用我们要像上帝一样有能力来取代上帝，我们就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上各样的事情来远离上帝，到最后就非常悲惨。而我们感谢主，上帝还是来拯救，上帝要来拯救也来报应。上帝用其他的事情，包括撒旦的手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痛苦，让我们艰难。不必把它想成某一件特别的事情，好像以色列的被掳，好像日本的大海啸。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想，只是这些事情不常常发生，可是生活中常常神借着一些事提醒我们，我们对主的爱开始淡了。圣经上常常借着一些事情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仍然爱我们。不管是打击的提醒或者安慰的鼓励，在生活中天天都有，时时刻刻都有，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对我们好，不管是安慰鼓励或提醒打击，我们要有信心，每一件都好。不管是癌症得医治或发现有癌症都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爱的人得益处。在罪恶的世界的每一件事情，你只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信靠上帝，都会对我们好。不过在人间，我们当然希望是那些身体上不舒服的事、环境上不顺利的事、心灵痛苦的事能离我们越远越好。我们希望生活中身体上顺利事越来越好。那时在这里讲是以色列的回归，那个时候 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从信心的观点来讲，那时上帝的拯救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把它限制在某一个时候。譬如说，我们容易把它限制成古列王下诏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国重建，我们会把下诏的时候说是那时。就好像很多解经家在讨论但以理书里面讲的70个7次，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哦，那很多人很喜欢研究那些，包括今天很多人喜欢研究什么时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算一算，哦，什么什么2012啊，或者什么。各位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圣经有讲的我们相信，但圣经没讲的，譬如说那70个7怎么解释，那你去研究可以，但不要觉得就是你的研究最对，或哪一派的最对。圣经很清楚讲的，常常讲的，你就要很清楚的肯定，而常常肯定。譬如说主一定再来，这要肯定。主什么时候再来，圣经没有多讲，你就不要把它变得很清楚。不清楚的你就让它不清楚，清楚的你就让它继续清楚。人常常就相反，清楚的常忘记。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我们常常就不大清楚，神学也不大清楚。哦，信其他神的，如果信得很虔诚，能不能得救吗？神学院就常常说，哦，不一定哦，可能能得救哦。不很清楚，他说的不清楚。只有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哦，不一定哦。上帝是不是全能的？哦，不一定哦。所以今天教会的软弱，就因为神学院太可恶了。没有把上帝清楚的道讲出来，以至于学生也不肯定，以至于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我们不敢讲，以至于其他的宗教通通不能得救我们不敢讲。为了要礼貌啊，要温良恭俭让啊，要文质彬彬啊，就这样。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我们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圣经一再讲主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耶稣说贼不会先告诉你什么时候来的，可是我们就有很多的学者好奇的在算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不清楚你不要把它变得清楚，其实这些都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让我们天天仰望主，依靠主，爱主，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更加爱主。所以那时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主报仇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主报应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主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主救我们脱离一切凶恶和患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主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拿去的日子？我们很清楚知道是主再来的日子，但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我们能知道的是什么？什么时候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是那个地方？什么时候是那个报应者？什么人是那个拯救者？各位，我们又可以说得很清楚了。那报应者是耶稣，那拯救者是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世界，从历史来讲，可以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可以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再扩大一点，那个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就是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扩大一点了，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耶利哥城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洪水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天上降火的时候。神拯救的时候，神审判的日子就是挪亚的日子。洪水降临是神对那个世代终于忍无可忍的报应，洪水的降临也是神对挪亚一家的拯救。那个时候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 是神对那个城市一再施恩宽容，而他们不悔改，神终于降火审判消灭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日子那一天也是神拯救罗德的日子。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以色列人400多年的痛苦都在那个晚上消除了。那个时候也是神不再宽容埃及人杀埃及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日子拯救的时候，报应的日子就是在红海边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一切的患难中被拯救了，埃及人通通被灭在红海里了。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就是耶利哥城倾倒的时候，所有耶利哥城的人都死掉了。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就是拉合被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上帝施恩拯救报应的日子？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是历史上的那些审判和拯救发生的日子，也就是每一天。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什么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耶和华相近的时候？看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各位，每个时候都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信靠上帝，什么时候我们就被拯救；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信靠上帝，什么时候我们就被定罪。当然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最重要是耶稣第一次来和再来的日子，但是也是生活中常常有的。有的时候比较特别明显，包括海啸的时候，或者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或者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但是每天都是。所以耶稣不是讲吗？人子再来的时候，就跟索多玛、俄摩拉、挪亚的日子一样。你说，你以为是那天下雨的时候或降火的时候吗？不，耶稣说，当挪亚的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人都在做正常的事情，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得救了，而是因为你信了上帝。耶稣说，两个人都在做一样的事，两个女人都在推磨，有一个得救了，有一个死亡了。两个人都在日本打工、读书、上班、聚会。各位，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不是因为你来参加退休会、灵修会啊，我真是应该这样说了，跟那些没有人来讲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来灵修会的，一种来灵修会的，一种是坚持到最后一堂的，一种是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堂的。所有坚持到最后一堂的，包括现在没打瞌睡的，通通得救了。没有，耶稣是说，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两种人一起参加退休会，而且参加到最后一堂，有一群人得救，有一群没得救。不是因为你参加退休会没有，不是因为你推磨没有，不是因为你在日本，是因为你信主或不信主。两个人在田里耕田，不是说耕田的就得救了，没耕田就没得救。刚才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做理专的事，各位，这个世界上理财的事，可不可以买保险，可不可以买股票，各位，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说真的、啊、我不愿意跟你 继续讨论下去，这要很多讨论的。我讲话也真是要杀头的。你有没有想到什么都可以做？康牧师的意思可以做妓女吗？我提醒你，圣经上说妓女和税吏比牧师先进神的国，这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提醒你，圣经特别讲妓女拉合迎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就没有灭亡了。不是你做什么，是你信什么。我当然没有鼓励你做妓女，就男人来讲，我鼓励你做嫖客，对吗？我只是一再提醒你，不要以为那些在主持圣餐的培灵会的讲员，就因为他培灵他主持圣餐就能得救。我这两天应该讲得够清楚了，那么多人，那么多祭司，那么多立位人，那么多传道人，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耶稣用最强烈的话告诉我们，你需要心中信靠上帝。什么时候是得救的时候？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件大事小事，睡觉休息，吃喝工作，嫁娶，过年，日本，中国，年老年少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的那时。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你要照字面来讲可以，耶稣来的时候有瘸子行走了，有瞎子看见了，有哑巴能说话了，有死人复活了。但是我又要再说了，就算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不是每个瞎子都看见，也不是每一个哑巴都说话了，也不是每一个长大麻风的都得洁净了。而且就算大麻风得洁净了，也不一定得救了。你记得吗？在路加福音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通通都得洁净了，只有一个是得救的，只有一个后来信了耶稣，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各位，即使你经历了神迹，即使神迹真的在你身上发生了，你没有信靠上帝，你是灭亡。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吗？他们吃了40年的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的。在诗篇78篇说，他们吃了大能者的食物，这是旧的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什么。他们吃了，直接翻译就是神的食物，天天吃天上的蟠桃，哎，应该像王母娘娘一样，万岁万万岁了。天天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都死了。希伯来书说，哥林多前书也说，他们是神不喜悦的人，他们有云柱火柱经过红海，他们吃灵粮。你可以在教会领圣餐服侍，参加冬令会，仍然灭亡，因为你没有信他。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各位，字面上我们能够经历多少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瞎子瘸子，我们希望有这些事，我们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任何病都得到医治，包括现在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求，我们应当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求主帮助我们。主，现在就是我的那个时候，现在就是我看见的时候，现在就是我听见的时候，现在就是我行走的时候，现在就是我 听到主的话，愿意信靠你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离庄稼成熟还有六个月，看哪，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历史上环境上有的时候是快慢成就开花结果的时候，但就信心来讲，每个时候都是你蒙恩的时候。那时我愿我们生活中每天每个时候我们都看到主的荣耀，不一定是教会人有多少，不一定是什么，也许我们正看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也许我们正在楼上看到，哎呦，我们在台湾都看到，好恐怖啊，那黑黑的那个浪滚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海啸，好可怕啊，你正看到那个浪过来了，但你在那个浪过来的时候，也许你会死掉，你看到的浪后面的上帝，那就叫眼睛被打开。各位，那么多人看到耶稣了，那么多人看到神迹奇事，吃了喝了还是死了，也永远灭亡了，他心里的眼睛没有打开。愿我们看到，愿我们听见，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能听进去上帝的话。不一定是，事实上我觉得不要是啊，我们听到一个很特别的声音，我们看到一个大光显在我们前面。各位不要追求这些东西，就在平常每天的生活里面，你把上帝的恩典，你把上帝的话，你把耶稣基督放在你前面，尊他为大，那就是看到，那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保罗说，我求神打开你们心中的眼睛，看到听到相信，不是一个特别的宗教经验，而是把耶稣基督所做的十字架上的救恩放在我们心里。在沙漠里面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好，在这边越讲呢就越接近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一再说哈，就今天讲的可能复杂一点，一个神在历史上是有一些特定的时间让我们经历一些特别而且绝不再重复的丰富的恩典，譬如说道成肉身，这只有一次的，没有两次的，这最伟大的，譬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的，这是最伟大的，譬如说耶稣的再来，这只有一次的，没有第二次的，我们都在等候，我们是活在那个继续往前走不会重复的历史里面，严格的说任何事不会重复，只是有些事是特别奇妙的，我们特别神特别用着这个事做永恒的拯救，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死里复活，这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但是我们也在时间中天天经历上帝可以说重复不断的恩典，我们错了，我们认罪悔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能十万次、二十万次，但是每次我们都希望更亲近的主。我们每次每天的经历，不管是特别不特别，我们都能更亲近主，都能更爱主，都能更圣洁。对了，是会有起伏。在这里他讲的可能是在讲到以赛亚书在预言， 以色列人啊，你们现在绝望了，你们现在离家千里万里，你们已经没有家了，你们现在在巴比伦，不久巴比伦也没有了，你们现在在波斯，你们回家归乡归到你的家的路遥遥无期。各位，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都能有些体会的，不是中国人，我觉得全世界人都能体会。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被伊甸园赶出去以后，我们就有一种心，我们想要回家而没有家。各位看过很多中外的小说，这真是悲哀啊，到最后你回家了，回到你想要的家，你回去你发现家已经不是家了。你在日本你觉得日本不是家，你有一天回到中国，中国也不是你的家了，这是很大的悲哀。我在台湾我也经历过，那个时候台湾也穷了，几十年前我一个同学，他小学的时候爸爸就到美国去就打天下，这种在我们台湾当年不少，不多但是也不算少，中国可能也有。那时候只能一个人出去，先生出去，太太带着小孩，好辛苦，他妈妈等于在守活寡。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经过应该十多年，到了大学，大学毕业了，他爸爸终于在美国暂住了，他们全家团聚了在美国，苦守寒窑十几年，到了美国全家团聚，你应该猜得到他们离婚了，你应该猜到理由嘛，因为十几年没见面了，你已经不是我的良人了。各位，人间就是悲哀，你苦苦的苦等苦守，有一天你考上了状元，有一天你衣锦还乡，那不是你的家了。各位，人间总是这样的，因为你真正的家在天上，你真正的家如果在地上，各位我必须告诉你，就是教会。好，但是这个不是抽象的，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他们想回家。我们也不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我刚刚说以色列会不会再建成个圣殿，我觉得不重要，但是如果你觉得重要也好，因为你觉得上帝的话会实现在人类的历史上，这很好，虽然我觉得那个实现是在耶稣基督和教会身上，不在以色列有没有重建圣殿，但起码在当时以色列人真想回到他们的家园，就是耶路撒冷。在以赛亚预言的时候会说啊，你们会回去，不但你们会回去，你们回去的家园会跟当年一样，好像在旷野，好像有各样的缺点，但你们能回去，上帝会重新祝福你们。他在讲把很多事混在一起，包括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回去，以色列人的被掳回归，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一样。你说将来能够到流奶与蜜之地很好，我们能重新再回去很好，可是回去的路很难走啊，当年我们的祖先也就是从埃及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中间的旷野太难走，走到最后他们通通失败，而且死在那里了。上帝说啊，没有关系，那条路你们这次回去会很平安。对，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都在走，我们基督徒都在走，我们走到哪里去，我们是有目标有方向的，我们跟世人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人比我们再优秀再能干再聪明，我们再跟他学习，我们仰人鼻息，我们是在他底下，在他公司，在他国家里面生存的任何人，我们没有嫉妒，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能够生存在别人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不信主的人里面，我们生存，他们给我们工作给我们金钱，他们像古列王甚至帮助我们，我们都感谢，但是我们跟他是不同国的人。古列王也好，尼布甲尼撒也好，但以理时候的尼布甲尼撒也好， 约瑟时代的法老也好，他们对我们友善也好，他们对我们凶恶也好，你今天不信主的家人或者同事，好也好，不好也好，我们谢谢主借着他们给我们的好，我们对他们也客气，我们也谢谢主借着他们给我们的不好磨练我们。但他跟我们不同国，他们跟我们走两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们是到地狱，我们是到天国。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走到这条路上，在这条路上很多辛苦，有时候有旷野，有时候有沙漠，有时候他在这里讲发光的沙，你看电影才知道沙漠那个沙有的时候是亮的，不是有的时候应该都是亮的，其实那个发光是绝望，因为没有水。有时候我们也走，不管你在日本，在台湾，在中国，甚至在教会里，有发光的沙，干渴。但是我们不仅是将来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现在碰到沙，碰到苦，碰到死亡，自己是瞎子，我们总可以改变。神总让我们有资源，在教会里面那个欢喜快乐顺利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多，但是那天天在不欢喜不快乐，每周在不欢喜不快乐，每时在不欢喜不快乐中，仍然靠着主坚持侍奉祷告读经的人有福了。你生活中的那些艰难一定每时每刻都变成水，变成花，不一定具体的开出来，但在你心里一定有，而且你会继续有路走。以色列人在旷野有路走，神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给我们路走，路就是耶稣基督，路就是耶稣基督走。污秽的人不能走，赎民可以走那个路，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明。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各位，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不是在讲天上的事，天上没有愚昧的人了，天上不会有任何的艰难了。我们现在世界，在现在的世界我们是有愚昧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各位，我是特别没有方向感的，我就算有 GPS 我也会迷路。因为 GPS 我在美国听是这样，在台湾我根本很不想开车，前面30公尺右转，我不知道什么叫30公尺，有的时候两条路只差一点，我哪知道哪个叫30公尺啊。所以 GPS 对我这种人还是不够好，我是很愚昧的，我不知道什么叫30公尺，前面立刻右转，我不知道什么叫立刻，因为如果我听到立刻我就立刻右转，其实还可能有10公尺。各位，人生很多路很痛苦啊，愚昧的人没有地方走。那什么时候叫愚昧的人不会迷失呢？各位，我常常觉得就是你是一个信靠顺服上帝的人。如果我在开车的时候又走错了又转错了，我还信靠上帝，我不要那么气，那么愤怒，那么上帝你怎么这样子，就算转错了也仍然有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当我们失败，当我们犯错，当我们有很多迷失的时候都会有啊，教会也会错，牧师也会错，我们的婚姻也可能错，我们的工作也可能错。你用成败来论英雄，你不一定能够说你来日本是对的。有人会说，我来日本，结果，我的同事没来日本，现在都发了。好，我们又回去。现在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北美都有一个流行的字眼叫回流，尤其在加拿大那个鱼啊，会回流。就回流到中国，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回流到台湾，因为台湾中国现在看起来经济比美国都好， 各位，你要回流，你要流回都可以，没有问题。基督徒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我刚刚说了，各种行业都可以做，各种地方都可以生存。你觉得哪个地方哪个行业让你活得好一点、愉快一点、便利一点，我们都可以想。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以信靠上帝为英雄。我们移民到哪里，我们不移民到哪里，我们做哪个行业，我们不做哪个行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有些地方顺利一点，有些地方不顺利一点，我们都感谢主。各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连诗人都会讲，我们基督徒更会讲，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你怎么知道呢？你知道一件事就够了，我认定我的上帝。有人跟随上帝，像耶利米跟随上帝一辈子，照我们所知道，耶利米书写到最后，他是被掳到埃及，可能很悲惨的死掉。你能说耶利米错了吗？耶利米没有错。我们希望不要发生耶利米那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碰到艰难患难。我希望日本不要有任何的第二次的海啸、第三次的海啸，或者任何核能电厂的事。我希望不管是日本的基督徒，或者是华人基督徒，或者神道教的，都不要有灾难。各位，我们不应该有一种想法，哦，再来一次海啸，把所有的偶像都冲到吹倒，只有在教会的人都通通得救了。各位，这是坏心眼。你们到哪个城要为哪个城求平安，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平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要得平安只有一个事才能得平安，你在主里才有平安。你不是逃到教堂里平安，教堂被毁灭多得不得了，在日本这个地方记录最多，几百年前在教堂里死得更惨，在基督里。但是我们也说，那不纯粹是属灵的。如果一个人常着因为信靠耶稣，也在教会里面有形的教会，那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我们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想，啊，也许现在应该回中国，也许应该留在日本，也许应该改变工作，也许应该怎么样，也许应该结婚，也许不应该结婚，也许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但是也是神的儿女在世界上需要去考虑的，需要去思想的。保罗、耶稣都依靠在这个世界上的该杀的国度在生活。你说耶稣也是？是啊，耶稣也在这个世界上，我说了纳税啊。耶稣也在该杀的保护之下，在耶路撒冷在他的家乡30年成长啊。没有到时候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保罗更是在该杀的国度底下被该杀的法律保护啊，甚至该杀的法律保护了他不在犹太人的逼迫下死亡啊。各位，我们刚刚不是听了，我们如果你去看以斯拉、尼西米也在波斯王的保护之下做上帝的工作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聚会啊，今天我们建立教会都在日本的法律之下，而这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度。我们在这世上不仅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在这世上也跟该杀的国度、跟不信主的人一起生活，甚至包括婚姻、包括家庭、包括工作。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信或不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大部分、多数的时候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我说信或不信，我没有说跟不信主人在一起一定，一个信是信心的信啊，一个是幸运的信啊。希望你不要搞错，对不起，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是你可能在有信仰的人一起中间生活，这是幸福的，但是你在有信仰的中间生活，也可能因为有信仰的人他的乖僻、他的愚笨、他的顽梗，你特别的不幸福。譬如说 你如果嫁了一个牧师，我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到晚出去讲道都不照顾自己的老婆，那他可能我要很倒霉嘛，守活寡守太多了。各位，你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你嫁娶一个非基督徒，他可能在神的一般恩典之下做到了一个丈夫或妻子该做的事情，你嫁娶他很幸福。你也可能嫁娶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是很好的一个执事长老，但他对他的配偶不太照顾，那你嫁他娶他就很倒霉了。我的意思是说啊，在美国有一对很有名的抢劫银行，一对强盗夫妻 Bonnie and Clyde， 这一对夫妻杀人不眨眼，坏透了，将来也一定下地狱。但是照书上讲，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夫妻很相爱，那你就不能不说他们很幸福。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基督徒我们炒的饭不一定最好吃，你天天读经祷告，但是忽略了炒菜的技巧，你炒的也许并不好吃。你基督徒驾驶的技术也不一定更好最好，基督徒打棒球，基督徒做西装，做什么事都不一定最好。这是上帝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典，但我们很希望基督徒这些方面也好，但是不一定好，常常不好。最重要的，你是好好的信靠上帝。我们就在这条路上继续走，神恩待我们。第九节，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条路，在那路在你都不遇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这是把现实和信仰都连在一起。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如果你走在主的道路里面，即使现实教会有各样的毒蛇猛兽，这是有的，但是你继续在信仰上帝的路上走，你总还是平安的。各位，我不是知道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艰难，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走在主的心意中，就是信靠主。但是信靠主也一定表达在信靠主所设立的现实的教会里面。各位，那个抽象的教会，那个隐形的教会，那看不见的教会，那我们都在其中，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现实的教会，包括现实教会的各种的不好的状况。我没有说你所有的聚会都要参加，我没有说你一定不能离开教会，我没有说你一定一次主日不来就一定会不得好死，我没有这样说。你每次都来可能才不得好死嘞。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十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喜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这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包括解经上的，就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有多少是实现在这个历史当中的，有多少是实现在我们今天，有多少是实现在我们旧约，有多少是实现在我们将来。就像这些话有多少是实现在千禧年的国度，我是不相信有千禧年国度，对不起啊，我是无千禧年派的，我是相信只有先天新地，只有天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到美好的国度里。但有人说有千禧年国度啊，而且这是很大多数的华人。有多少会实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多少会是实现在历史上大卫统治的时候，有多少是实现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就是譬如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这个话的应许是实现在今天我们讲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实现在教会里，还是实现在将来的天国里面。各位，你说康牧师，你问的这问题我连 问题是什么我都听不懂啊，没关系，感谢主，没关系。就是圣经上很多话哈，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就比如说这句话吧，你只要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会为你成就。这句话是什么地方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为什么我天天叫山丢到海里，那个山还不到海里？哦，那个可能是实现在将来，将来有山挡在我前面吗？啊，就这个是解经上的问题，就圣经里的话有多少会在今天具体的实现？这有各种不同的讲法。我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完全的实现在将来，在今天不会完全实现，但是也不会完全不实现。哇，你说今天好像在上禅宗啊，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读经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其实也是我们前几天所看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但在基督的事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很难讲。就是上帝应许我们医病赶鬼和各样的恩赐，忧愁痛苦都离开我们，到底实现多少在今天在现在呢？我看圣经里面啊，我认为是对，的确完全的实现在主再来。但今天不是没有，在挪亚的时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大卫的时代，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代，在今天我们的时代，神的应许都会实现，都也已经实现，但总不够完全。今天我们最少可以实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最少在心中，我们常常歌唱，在心中我们常常欢喜快乐，在心中我们常常能够把忧愁叹息都赶走。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非常忧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我们今天因着圣灵的降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应该是更加得胜的，可能应该说比亚伯拉罕的时候更多的得胜，可能应该说比以利亚的时候更多的得胜，可能应该说甚至比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更多得胜。因为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今天是活在道成肉身，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临的时代，所以上帝的应许有相当多的在我们身上有呈现出来。但是我也承认一件事情，当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成就，因着圣灵的降临已经成就的同时，圣经上也有讲，到末后的日子，作恶的，应该这是我忘记是天上龙一家前书还后书讲的，越久越恶。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华人教会的想法，这世界会越来越坏。我说这世界有可能有些地方越来越好，有些地方会越来越坏，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要越来越坚定，而且我们知道终究我们必定是蒙福的，现在我们也在那永远的福乐当中，只是我们仍然有眼泪有困苦，但我们感谢主，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凭据，我们确实我们信的是真的，会完全实现，也已经实现了相当的部分。我们有眼泪，有的时候那个眼泪真的非常的多，但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已经得胜，我因着这样的信心，我在等候他再来的时候，我有盼望，我因着我盼望等候他再来，我甚至现在不希望脱去我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并不愿意脱下自己的帐篷，我们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帐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 主，我们的得胜完全建立在你的得胜上，你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一切，而且你把这个胜利白白的完全的分享给你的教会，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圣洁完全建立在你的成圣上。主，你是完全的，因为你的完全把这完全也分给你这么败坏罪恶的教会，就是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这白白的恩典，因为这绝不改变的救恩，你绝不会被动摇的权柄和全能，你毫无玷污的荣耀不仅在你身上，而且吃惊的是你分享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我们就知道，主，我们必定得胜，我们已经得胜，我们还要得胜，我们绝不会失败，我们已经圣洁，我们还要圣洁，而且我们绝不被玷污，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活在肉身中，在肉身的软弱里的时候，求主常常帮助，圣灵常常给我们确据，让我们心中常有把握，也让我们在教会中继续学习顺服，成长建立，也被建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